箴言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圣经一种很特别的文体，它往往用一种格言式的教导。当然这些格言呢，它所表达的智慧，它的立论基础呢，都是出现在摩西五经。它其实是一种审慎的智慧，就是观察人生百态。如果以所罗门为主要作者而言，它包含了他观察大自然，观察人类世事，从他的思考所得呢，他下了某一些的结论，帮助当代的年轻人怎么样在生命当中呢做负责跟成功的选择，如何从神的话语当中带来这种实用的智慧呢？所以箴言呢，把主前第十四世纪摩西五经当中上帝说父母亲要负责教导儿女，坐在家中行在路上都要谈论，那等于到主前第十世纪所罗门的年代呢，他把它具体的成为父母亲或者是智慧人做教导的时候的一种的文学的题材。整个的箴言它一共有31章。首先在箴言整体的结构上，第一章到第九章是智慧的劝勉，劝勉人呢要敬畏神，劝勉人呢要听从神的训诲，这都是智慧的根源。然后之后呢才会衍生到第10章到31章都是生活的箴言，等于说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应对得宜进退有据呢，它都是根据第1章到第9章。因为人懂得敬畏神，有了智慧的开端，以至于在生活当中能够有公义的行为。所以整个的智慧人生呢，它的根源呢是在人跟神的关系。所以这是我们要留意到，我们不是只是要求人外在的行为，如果没有跟神之间有一个准确的连结，只是要求外在的3纲5伦4维8德，我们仍然有这个问题，知道可是做不到。它前面1到9章呢，往往是有大片的论述，对比于后面第10章之后呢，它比较多是单节的格言，往往可以把它做一些主题式的查经，它不见得有那么连结紧密的上下文，它是一节一节的独立存在的，跟我们读其他的书卷比较不一样。从第10章到15章呢，全部都是反义平行句，而对比于从16章到21章多半是同义平行句的呈现。而有一些箴言呢，它会成为4行的格言，它就会2节2节1组。所以像我们在读22章到24章这一段的段落比较多是4行的格言，所以这是我们在读的时候，有些它是单节独立的，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抽出来，不见得要那么看重它的文艺脉络了。箴言它的文学特征，它会拟人法，因为智慧这个字眼呢，它是一个阴性名词，所以往往用代名词的时候就是用女字旁的它，拟人化的描述方式往往就是智慧妇人，她的对比的角色就是淫妇。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哦，所罗门当代怎么满街都是淫妇啊。箴言的解释当中啊，首先我们要注意的第一点，就是箴言常用比喻，它常常表达的东西其实是超越它本身的事物。譬如说在15章第17节，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他绝对不是只有在讲到底是吃素还是大鱼大肉，其实不是要你去看着点菜单你要点素菜还是点肥牛哈，在这个对比当中让你看说你需要做一个智慧的判断跟选择，可以选择一个简朴的生活，可以选择一个不方便的环境，可是最重要的呢却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关系。第二方面呢，箴言是非常实际，它不是理论性的神学，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期待啊。譬如说在箴言的20章14节，买物的说不好不好，极致买去他便自夸。在这个平行句里头呢，乃是他所观察到的人间的现象，就是这个物件呢其实它是客观的存在，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只因为属于你了，所以你的感受不一样了。好，所以它这是一种洞察人生皆智慧的这样子的情境，而不见得要给一个什么样很高深的神学的理论，而是在探讨人性，留意人性是如何呢？ 第三方面呢，箴言的措辞呢，是为了使人容易记忆。如果只按照字的表面意义去解释它的时候呢，往往会产生误用的现象。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哦，箴言的3:5-8，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这个经文很有意思啊，我们常常都很会背，可是注意啊，那么我凡事求问上帝，他必指引我的路，一定就无往不利吗？这个经文当中，曾经被一些灵恩界的属灵前辈们，用这个经文来要行神医，请求上帝来医治人的时候，他说，你只要敬畏耶和华，就能够滋润你的肚脐，医治你的白骨。这个要留意，箴言并不是像律法书一样，就是好像给你一个保证，乃是强调说人的生活的现象是能够远离疾病，是健康的。所以就有点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让他们按照上帝所指示的方式来生活，就可以远离埃及人一切的疾病。这倒不见得一定是一种神迹性的保守吧，而是你按照上帝所建构的次序来生活，有点类似工作6天一日安息，按照这个次序来作息的时候，你能够休养生息。所以并不适合说把它按照好像是一个带着应许的诫命，我要这样做了，我就能够保健康，能够保不生病。这是箴言的叙述的语句当中，它不是要强调这是一种所谓应许。第四点呢，箴言的目的呢，它不是要支持自私的行为。我们来举例来看哦，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呢，常常会提到说这个作保的事情。的确哦，在6:1开始哦，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警戒我们关于作保可能有的问题。11:15也说，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根据这个箴言，是不是他禁止我们作保呢？我们曾经在教会里面就会有发现过，年轻的人他初次就业当中，某些时候是需要保人的，也许有些人会误用箴言，就说不行不行，我不能为你作保，因为箴言说不可以，所以呢，请你去找不信主的人作保吧。请问这个可能是箴言的意思吗？要我们过得这么自私吗？显然不可能是的。以色列在上帝所建构的律法所保障的社会制度当中，作保呢，它是一种纯粹的商业的契约行为。而相对呢，在以色列，它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呢，你一定都有一个至近的亲属，你呢一定也是某人的至近的亲属。当你在经济上有缺乏，至近的亲属他有社会责任，他要把你所典当的物件或是人土地，他都有这个社会责任，要帮助你把它赎回来。所以你注意，当箴言当中提到说不要为外人作保，那对自己人呢？外人是你跟他不是同一个价值观，他不是在选民的会当中，他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也不是按照上帝律法来生活的人，你为他作保，那你一定就是困住自己了。相对的呢，那如果是对自己人呢，对比于那个外人，那个至近的亲属，不是只是在一个商业契约的行为当中去彼此维系这种关系哦。当你说不要为人作保的时候，那相对的要如何呢？其实是蛮正面的，你要去帮补你的弟兄，你要去帮助他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回到敬畏神的准则当中，重新建构自己应有的生活次序。所以千万不要只看字面说不要作保，不可作保，上帝绝对不允许我们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只有这种所谓很疏离的近乎自私的关系。第五方面呢，箴言具有浓厚的古代文化特色，所以在解释它的时候，你需要转化它，才不会失去它们的意义。譬如说31:10开始的以下的经文，才德的妇人为主题的， 如果我们只按照字面去解释应用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说真是不得了啊！他未到黎明就起来，他的灯又终夜不灭。好，如果我们只看字面，这个才德的妇人肯定非常的短命啊，因为这么操劳，所以变成说你要转化。才德的妇人这段经文，箴言31章的10到31节啊，22节经文正好是一首字母诗，它是按照希伯来文字母的顺序一一排列下来，所以它不大是要指向历史当中的某一位女子，而是它呼应到箴言前面1到9章大量拟人化的修辞的方式，来对比着智慧化身成一个人，以及愚昧化身成一个淫妇。所以到箴言全部的结论的时候，似乎让我们看见智慧化身成一个人，而这个人是一个女性角色，因为智慧这个字眼呢，它就是一个阴性的名词。智慧如果化身成为一个女性的角色，而在主前第10世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呢？也就是这一段才德妇人所描述的一个农渔背景的一个情境。这一个妇女呢，她的角色你会发现，她的丈夫如何，她的工作，她的美德，她的家庭，她自己，她再再都是描述主前第10世纪的一个已婚的妇女，她的种种的行为品格等等。那么现代主后21世纪的智慧达人，如果在办公室里面，她的工作，她的人际关系，她的美德又是如何呢？所以你注意箴言研读它的时候，你需要转化，因为你要穿越这些所谓文化的不一样的背景。第六点呢，箴言呢不是神给的保证，它是用诗的形式来写成，教导人呢要有好的行为准则。譬如说在15章第1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所以他用诗的平行句的形式来表达，请你做一个选择，你可以回答柔和，有这个结果。如果你耐不住性子，逞一时口舌之快，好，那有这种结果。他其实是请聪明的读者，请你做一个有智慧的敬畏神的选择。所以你注意啊，是不是你每一次回答柔和，哎，人家就一定可以好言相向呢？你会发现不一定，对不对？所以注意，他所要表达的是说，你应该要做的就是在言语当中，而不是说保证你这样做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好，所以你要注意，这是箴言的修辞当中，它的目的是什么。而另一方面呢，箴言呢，它可能用十分特殊的措辞，夸张的描述，或者用某一些所谓文学的技巧，要来表达它的重点。所以你要注意，要穿越这个修辞的丛林，你比较可以去了解它的整个的文脉。譬如说第26章第4节跟第5节，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所以这两节经文并列排比在一起，你会发现非常的夸张，一下要我这样，一下要我那样，而且是完全相反的。意思就是说，当你面对某些人的时候，请你三思而后回应。如果你照他的方式来回答他，没多久呢，你就会变得跟他一样了。可是呢，偶尔呢，在应对当中呢，你要常常去思考，去反省。所以呢，他用一些很特殊的修辞，不是完全只有按照字面去解释它。下一点呢，提到箴言提供有益的劝告，教人如何明智地处理人生的某方面，但它涵盖的范围不一定广泛。譬如说在14章第4节，家里无牛，槽头干净，土产加多，乃凭牛力。典型的一个农业社会，畜牧社会。如果你要家里清洁呢，你就不要养牛，就通通干干净净的。可是相对呢，对一个农业社会而言呢，你没有牛，你就不可能耕地，哪来的土产？这变成了一个循环啊，就是你要选择，每件事情都要付代价。所以它是讲了一个农业社会的背景，涵盖的范围不是那么广。以这个经文你要去思想，特别现在很多的年轻家庭不敢生孩子，觉得生孩子的之后养不起， 对，这是一个事实。可是另一方面，你要想啊，那如果没有后代，没有生孩子，那你要付的代价又是什么？所以他用这样子的一个循环，让你去懂得用什么样的角度来了解自己的处境，以至于要做一个智慧的判断。最后一点呢，如果运用得当，箴言会对每一天的生活提供实际的劝告。这是我们在阅读箴言当中呢，它因为特别的文体，这些的解经到释经当中呢，让我们可以多有一些思考，以属天的智慧来支配引导我们每一天所面对的处境以及要做的决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耶稣，谢谢你，你自己就是智慧。当我们称呼你为我们的主的时候，主，我深信你要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在每件事情上面都去思想，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我深信你不是用一套公式来回应我们，你让我们属你的儿女总是可以有属天的智慧，不是机械化的顺服你听你的话而已，而是有创意的、积极的、幽默的、主动的来回应这个世界的挑战，活出主自己光明儿女的美好。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